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2月8号到2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生生为孩子，作者大法弟子。常听人说都是为了孩子，那么孩子呢？孩子为了孩子的孩子，谁都在为了孩子奋斗，有谁真正把孩子的命运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各有命，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天赋，你一个小小的人就能改变另一个人的天赋命运吗？假如能，那还有学习不好的孩子吗？他的天赋不是学习，而是其他，你能改，你改得了吗？假如能，那我们祖祖辈辈为了孩子，我们现在应该是世界最强国才对，为什么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假如能，我们每家的孩子都是国家主席。天赋，天赋就是老天爷给的，谁都不能动，而且谁也动不了。有人说我就能动，我就不信命，我奋斗了就得到了很多，就是动了。是，就因为你拼命奋斗了，得到了本不该属于你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老天赋予你的东西，你就失去了很多德。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德可是千金难买的，有它你可要高朋满座，有它你可以妻贤子孝，有它你可以江山永坐，有它你可以绝路逢生。你打乱了老天的安排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事事可能不顺，不信你自己看看周围，有人辛苦奔波奋斗一生，为孩子积攒了比冥币还多的金钱，有人削尖脑袋为孩子挣得一个常人可望不可及的大官，有人机关算尽给孩子罗织了一个左右逢源的关系网，唯独忽视了对孩子灵魂的洗涤，忽视了可以载物的厚德培养。你给他的丰硕成果他能守住吗？我从小受的是战天斗地的教育，到头来我觉得错了，这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在犯天罪。现在我信神了，我叫孩子信神敬天重德行善。一个善良的孩子，他的命运是老天赋予的，在神的光环中，他能不勤劳吗？能不自立吗？能不成功吗？能不孝敬你吗？一定能的。
心灵阳光，谨言之美，作者小林。近日一位好友打来电话，朋友几年前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后，心态一直有些消极和悲观。谈到与另一半的相处，他告诫我，女人要懂得狡猾和手腕，才能成为婚姻中的赢家。我听了莞尔笑道，女人要很好的与男性相处，要懂得克制自己，拿捏好交往的距离和尺度，才不会爆发冲动情绪，从而引起争执。其实女性真正需要的不是狡猾，而是一种理智和柔性的力量，换言之，要学会谨言。的确，女性要获得幸福，会不会恰如其分的说话相当重要，尤其是在家庭之中，当面对彼此特别熟悉和亲近的人，往往聊起来会更加无拘无束。有许多女人认为家就是充分宣泄和释放自身情感的场所，但我觉得有必要再补充一句，一定要在充分考虑对方心理承受力的前提下，请千万别由着性子来，一味地放任自己，把你的家人或伴侣当成发泄不良情绪的垃圾桶。最好是能多找几种排遣负面情感的渠道，比如看看励志书籍，写写心灵日记或博文，以一种正面积极的方式来释怀。诚然，遇到事情时双方要及时坦诚沟通，但当你面对自己的伴侣时，与面对其他人一样，一定要明白话说多不如少。我们大概很多人都有不经思索地讲完许多话后，因为引来一连串的负面效应而感到很后悔的体验，对吧？所以还是谨言为佳，口是门，要关好。 古代贤哲说过，在准备脱口说话前，要先通过三道门。第一道门，先问自己，这些话是真的吗？如果是，才能过关前往第二道门。第二道门，贤哲会问，这些话是必要的吗？如果是，才能过关前往第三道门。在这里他会问，这些话是善意的吗？如果是，话才能说出来。可这并不否认交流中真挚与坦诚的重要。纵然和你谈话的人再有权威感，也不要每天只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敞开心扉，充分淋漓尽致地阐述自身的观点，在对方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令人感受到你的真挚和坦荡。但是切记，莫学长舌妇多嘴多舌，谨言慎行不应仅是古代传统女子的美德。今时大部分女性从家庭、社会至职场，生存范围较之以往拓宽了，而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许多女性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大陆女性的党文化观念影响，还有些职业女性源于工作压力形成的紧张和焦虑感，一开口就是滔滔不绝，而且是很急很冲的口吻，这就给双方的沟通造成了较大的心理障碍。因此学习谨言尤为重要。当一位女子说话较少、较柔和、简练时，不仅自己会获得舒展平静的心态，也会避免言多语失，让那些肆意脱口而出的放纵话语不经意中伤害了对方。复言尚简婉规范，有话慢慢说。复言不必变口立词也。女戒尽量以冷静、平和、委婉的语气表达，不要过分率直生硬，便可以更好地体察对方的心理，做一个善解人意的倾听者。女性学着三思而后再开口，体悟隐稳的妙处，使自己的人格日趋成熟大度，才能真正赢得对方的好感和尊重。正如女戒曰，择词而说，不道恶语，实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复言。不道恶语，多说善言善语，才不厌于人，令人与你相处心生欢喜。弟子规中亦有云，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不随便议论人家的是是非非，诋毁别人，克己复礼，培养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端庄优雅而恬静的气质会令人心旷神怡。可见真正的女性之美仍在于自身人格的修炼。综上所述，女子讲话要以少胜多，以少为美，宁可慢慢说，也不要抢着说。谨言之美，美在真挚坦诚，稳重而有分寸感，敢于适时袒露自己的心声，美在善解人意，能在说话之前充分地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心态，美在善于自我克制，而隐忍之后的言语会尤加深邃凝重，促人深思，耐人寻味，自有一种含蓄的美。愿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能做到谨言择词而说，为这个躁动不安的世界增添一份祥和与凝重的美丽。
神韵艺术。地产老板表示，神韵在恢复被摧毁的信神文化。2012年2月8日的西雅图，在经历夜间雨水的洗涤之后，空气格外清新，沁人心脾。晚间，端坐在市中心麦考剧院的西雅图人，在经历两个小时神韵演出的荡涤之后，更是从心底里为神韵倾倒。晚会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剧院。演员三次谢幕，观众仍在座位上鼓掌，向演员挥手，依依不舍。观众们告别神韵演员不易，明年再见恨晚。此场演出过后，美国神韵艺术团2012年全球巡回西雅图市的演出完满落下帷幕。旨在恢复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晚会，两天来吸引了众多西雅图主流社会人士前往观看，音乐、舞蹈艺术界人士、政府及非政府官员、公司商界精英等等，皆为麦考剧院的座上宾。他们为神韵精湛的艺术表演赞叹不已， 为神韵所展现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而感动落泪，看到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正邪较量而感到震惊，被神韵为唤醒被中共摧毁的对神的信仰所做的努力而感动。一，地产公司老板表示，神韵在恢复被摧毁的信神文化。西雅图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 Eric Olson 看完演出后表示，他明白了，中国原本有着辉煌的信神的文化，但是全被共产党政府给摧毁了。那里的人们正在与共产党政府较量，要找回他们信神的文化。神韵正在以这样一种简洁明了的艺术形式，娓娓地告诉世人，他们相信危难来时，神会来解救好人。Eric Olson 首先赞美说，这是精彩绝伦的演出，我完全沉浸在其中。看了这个演出，我才知道在中国，那里的人们正在与共产党政府进行抗争。他觉得他们非常清楚地向观众演绎了他们想要传递的内容，你们的传统文化。我是第一次看这个演出，然后就觉得在共产党统治中国肆虐破坏和摧毁你们的传统之前，你们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文化和国家。从演出的舞蹈故事中能清楚地看出这些，自由没有了，幸福远离了，神离去了，所有好的一切，神明，你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都没有了，被强权摧毁了。而现在这个演出正在努力恢复这些被破坏的文化精髓。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些，但是现在看到了这点，我感到很震惊。二，资深投资顾问赞叹犹如仙境。地产公司商业经理兼资深投资顾问 Babler J 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8日在西雅图马里恩奥利弗麦考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 Babler J 被舞蹈水袖中飘逸的感觉深深吸引，他觉得仿佛进入仙境。 Babler J 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服装，坐在第一排的他对演员们的服装观察细微。他说，服装在空中舞动的方式很有意思，尤其是在舞蹈水袖中，飘逸的长袖随着舞蹈演员们的动作在空中舞动，然后飘舞着下来。我很喜欢这个舞蹈中的美，非常打动我，感觉进入到仙境，那种飘逸的感觉太享受了。演员表演的舞蹈很吸引我，每个节目都是杰作。 Babler J 觉得通过神韵晚会，他学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美的品质。他说，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子的优雅和男子的阳刚，而神韵艺术团将中国五千年正统的文化带入美国，是非常值得我们感激的。艺术家们非常杰出，他们的能量一定很强。 Babler J 觉得天幕的制作让人难以置信。他说，我之前对中国的一些神话传说或者文学作品并不了解，但是在舞蹈中我看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而天幕同演员们的完美结合将这些故事演绎得非常棒。我很喜欢舞蹈金猴出世，虽然之前看过西游记的卡通片，但是并没有看过这么精彩的舞台演出。孙悟空从天幕中下来，几乎同时一个真实的孙悟空蹦上舞台，我非常好奇艺术家们是如何完成的，结合得非常完美，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艺术家们真的非常优秀，他们创造了一个新思维。
早春寒，作者叶子。民间有句谚语说得好，大了春别欢喜，还有40天冷天气。此话虽俗，却也话造理不造，可谓至理名言。今年的立春之日恰值正月刚过，以往冬味十足的元宵节便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携风带雪款款而来，足可见春初冬暮乍暖还寒。今年的初春更是冷得离谱，世界各地普遍降温，致使全球数以百计的人们在突如其来的寒流中死亡。日本的大雪 一改往日那飘逸潇洒的仪态，如今正壁垒森严，化作一面面数米高的雪墙，向人们示威，向世间发难。在大自然的肆意宣泄中，人类显得是那样的被动和无奈，可怜与孤单。不仅如此，中国大陆的邪党政权对民主自由的践踏和对民众的迫害更是令人发指，野蛮凶残，其邪恶程度更甚于单纯真实的大自然。他们的暴行令无辜的人民不寒而栗，他们的打压使无数的人们家破人亡，尝尽辛酸。对广东乌坎村民镇压的事件还未结束，受害人家属悲痛的泪水还未擦干。新年中，四川阿贝的藏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抗争中又有多人被捕被害，在邪恶的枪声中，鲜活的生命霎时褪色，杀手人寰。十几年，罪恶的十几年，他们为了邪党的利益，为了邪党的政权，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是罄竹难书，天怒人怨，作恶多端。严酷的寒冬极尽了嚣张和疯狂，凛冽的寒风爆发了淫威和呐喊，但这一切已风光不再，恰似那极地的冰山。现如今在早春的时节，寒气中暗流涌动，厚积薄发，静候着某一时刻降临的雪融冰绽。现在是末节末世的春天，虽然实际意义上它还在感受着世人的期盼，在那刺骨的低温中，我仿佛看见生存在荒野中的灌木和乔叶正在蓄积能量，待势出川，将那复苏已久的生命力瞬间凸显。一夜间，漫山吐绿，春意盎然。面对着银装素裹的雪原，我仿佛听见那万里冰封的江河正在春心荡漾，酝酿情怀，届时将那定格已久的身躯即刻还原。一时间，春水涌动，澎湃悠远。早春虽然土寒，但它毕竟已到了春天。早春虽然无虑，但它已生机绵绵，它给予了人们对春的憧憬和留恋，它给予了人们对春的期望和祝愿。走到春暖花开，这段路并不遥远，待到春满人间，实现起来并不艰难。到那时，春花烂漫，春光无限，神佛归位，苍宇新颜。哦，那是多么神圣美好的一天。
宾州大学博物馆迎龙年法轮功受瞩目。位于美国费城的宾夕尼亚大学宾大是美国常青藤大学之一，在美国和世界高校中享有盛誉。宾大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建于1887年，以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探索人类历史而在国际上享誉盛名。2012年2月4日，这座著名的博物馆里人群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里正在举行迎接龙年到来的第31届中国新年庆祝活动。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已连续14年受邀参加这一活动。庆祝活动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君爵女士来到展台前，拿了一些法轮功资料后告诉学员说，我听说过法轮功，也从互联网上查过，我很喜欢这个功法，它能使人内心平和。我想知道费城哪里有教功的地方。有一家从菲律宾来的华侨说，非常了解中共的邪恶，我们家就是被共产党迫害逃出来的。一个台湾华侨来到法轮功展台说，我知道台湾可以自由地练法轮功，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情操很高，还教他的外孙要按真善人做好人。还有中国大陆出来的年轻学子看到法轮功可以自由地在美国大学练，与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谎言完全相反，而惊讶不已。 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也激起了众多民众的兴趣。许多人观摩功法演示后，兴致勃勃地跟着学员认真学起了练功动作。看了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后，许多人都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少人表示要去教功点继续学练法轮功，有一个女士还邀请法轮功学员到她孙女的小学教练法轮功。宾大日报的摄影师、博物馆的摄像师也都拍下了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镜头。
一名学员在巴旦岛高中向师生介绍法轮功。作者：印尼法轮功学员。印度尼西亚巴旦岛的 SMK 巴旦岛学校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高中。2011年年底，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们在这里举行了向师生介绍法轮大法的活动，并与师生们一起练习了五套功法，受到他们的欢迎。最后在和法轮功学员们合影时，师生们不禁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叹。200多名师生一起学练功法，两次学练功法时，师生们被分为男女两组，两名法轮功学员分别站在前台展示功法，其他学员为师生们纠正动作。200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的活动，学员们还举行了法轮大法介绍会，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和回答问题。校长、教师、学生和法轮功学员们合影留念，表示感谢。贝蒂校长夫人在练功后表示，身体感觉很精神，如果有诚意的念，成果是非常好的和有益健康。宇宙的原则，真善忍也是学生需要的。教师梅丽女士，她也表达了她的喜悦。几年前，梅丽女士曾经练过法轮功，当学员到 BBS 学校时，她非常高兴，她说活动有良好正面的作用。
天象人间，幽檀婆罗花的启示，作者：大法弟子子弟。幽檀婆罗花是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其清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它的本名为 Udambora， 亦叫做启空花、灵瑞花。婆罗花花茎细如发丝，其色洁白如玉，花形如钟。此花之神奇，非人力所能为之。它可以生长在根本无法生长之处，无论是钢铁、玻璃、水泥、纸张、植物，甚至水果上，都可见到它的芳踪。据佛经记载，此花3000年一开，为世间极祥瑞之事物。去年8、9月初秋之际，我和一名中学生在此地爬山时，这名学生提醒道，如果来到此山的人有很多已明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组织，那这里应该也会开幽檀婆罗花吧。我恍然大悟一样，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我们找找看。就这样不经意间，我的话音还没落，这名学生惊喜叫道，太神奇了，我一转身就在松树上看到了，好像他在等我们。只见一簇精致的婆罗花在暗绿色松枝的映衬下，真是光彩夺目，洁白无瑕。我们继续找，在山石上、岩缝间，还有更多的松树上，发现有100朵之多的婆罗花，尤其以半山公路旁的一处最让人心动。在通往山顶的一面黑褐色的石壁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可以看出，字迹已历经风吹雨打，保持很长时间了，但它们仿佛和石壁融为一体，那么自然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就在它的一旁，有一棵秀丽清脆的松树，正盛开着一丛洁白的婆罗花，它们真的就像站在路口，和所有经过此处的人打着招呼，一定要看看真相。这样的祥瑞，不正是天意吗？我不由屏住呼吸，感怀良久。这些佛国圣花静静地开在这座深山里，它们身姿端雅，灵动从容，洁白不能言其色，洁净不能壮其志。它们超凡脱俗，默默地启示着迷中的众生，神迹已在人间展现，那曾经的誓约正在一一兑现， 3000年一开的婆罗花已在世间开放，法轮圣王注视传法，这正是众生久远的期待和盼望。佛经中《慧林音译》卷八有言：幽檀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也就是说，3000年一开的婆罗花一旦出现之时，也正是法轮圣王在人间正法之时。还有这样一个有关的佛家故事，当释迦牟尼佛讲到这种灵花时，十大弟子之一的目犍连就问世尊，能否大发慈悲让我们提前看看这个婆罗花？佛说，好吧，我用佛力看看能否将此花拿来。一会儿释迦佛伸出手来，只见他手掌中出现一簇小小的纤细的白花。佛说，这就是婆罗花，在不同的道，天上的众神都想早日见到此花，都想早日得到转轮圣王的教化。你们得到了的时候，我都为你们高兴。在神韵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演出中，有一个舞蹈节目《婆罗花开》。节目一开始看到一尊金佛，佛的手伸开来，掌中绽放出点点美丽雅致的婆罗花。镜头拉近时，只见婆罗花刹那间开放，璀璨发光。接着，婆罗花仙子翩翩起舞，舞姿曼妙灵动，正如婆罗花花瓣或开或闭，疏密有致，袅袅生香，真让人感叹，此花只应在瑶池，人间哪得睹仙颜。上天慈悲现祥瑞，如今婆罗花已在各处开放，它不分国界，不分种族，这正是上天对世人的慈悲点悟。珍惜大法真相，就是珍惜自己，顺天而行，弃恶从善，美好和吉祥就在你身边。
大法真相，善恶有验，两对夫妻的生死大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是对夫妻遭遇劫难时概括总结的一句民间俗谚。这句俗谚把夫妻比作林中鸟，当遭遇大难时，有的可能飞东，有的可能飞西，有的可能飞南，有的可能飞北，有的可能一飞冲天进入美丽的天堂，有的可能飞进地狱坠入无声之门。下面两对夫妻由于对法轮大法的不同态度，当遭遇生死大劫时，他们就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地震中一对夫妻遭遇生死大劫的不同结果，吴兴是四川射洪人，与妻子长期从事长途货运工作，吴兴开车，妻子压车。2008年5月12号这天，吴兴与妻子在成都天回镇联系货物，跑了一上午都没有联系到需要运货的货主。吃过午饭后，妻子因事回家去了，而吴兴就在自己长期租住的旅社睡午觉。吴兴刚刚在床上躺下，房屋就摇晃起来，他知道是地震，衣服也来不及穿，就立即跳下床来，直往楼下冲去。但遗憾的是，此时楼梯口已经挤满了人，瞬间旅社倒塌，想求生的吴兴也与在场的人一样命归黄泉。而吴兴的妻子回家一路平安，第二天接到了丈夫死亡的消息。如果当天联系上货运，吴兴与妻子就会忙着运货，就不会分开，也许可能就会发生另一种结果。然而事件的事看似偶然，却不是偶然的。吴兴的妻子经法轮功学员介绍，曾经读过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身上也经常带着 MP3 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然而吴兴本人却对法轮大法不认同，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听不进去。有一次吴兴开车时，妻子把耳机塞入他的耳朵，想让他听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吴兴却非常反感，立即把耳机扔了出来。由于对法轮大法的不同态度，当然夫妻两人遇到大难时就会有了不同的结果。车祸中一对夫妻遭遇生死大劫的不同结果。雷敏是重庆万州人，有一天与妻子一同到亲戚家参加宴会，吃过酒席后，本来没有急事的妻子却叫丈夫赶快回家。丈夫当时想多待一会儿，却缠不过妻子的请求，于是夫妻俩乘坐摩托车就回家了。
当他们的摩托车行驶到一十字路口时，侧面突然冲过来一辆货车，把他们连人带车撞出十多米远，车被撞坏，妻子当场撞死，雷敏却只受了一点轻伤。按理说，雷敏驾驶摩托车在前面，妻子俯身在其后面，应该雷敏先被撞死，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然而，出人意料也绝不是偶然的。雷敏的母亲和妹妹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给雷敏及其妻子讲过很多真相。雷敏相信法轮大法好，也读过三遍转法轮，所以逃过了车祸。其妻是基督教徒，不认同法轮功，并且将雷敏看过的转法轮著作撕了，造下了无边罪业，结果不得善终。善良的人们呐，看了这些活生生的真实故事，我们的心灵深处难道不会有触动？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真善忍是宇宙真理，我们应该敞开胸襟，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为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我们应该擦亮自己的眼睛，拨开前面的迷障，认清中共邪党的丑恶本质，不再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所欺骗，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
大法真相，以史为鉴，害人终害己。作者文正。今年大年初三，堂弟来我家拜年，他给我说起了家乡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村里有个人叫张玉，化名，是一位会邪术能下阴的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共邪党地方政府把那些所谓搞封建迷信的人统统抓去办学习班，张玉自然是必须参加学习的对象。事后张玉认为参加学习班是生产队长张威化名在整他，于是就使用邪术报复张威，在张威房屋的背后埋上害人的符咒。从此以后，张威家很不顺利，妻子又患上严重心脏病，长期久治不愈。由于事出蹊跷，张威猜想一定有人使用邪术害了自己，于是就到妻子娘家找来懂法术的人查找原因。因为是同行，知道用邪术整人的方法，此人就在张威家房屋的后面找到了张玉埋上的符咒。破解符咒之后，此人也施展法术治害人者，并说整人的人在100天内必死。果如其言，此话说后刚满100天的夜里，张玉突发疾病不治而亡。这真是活生生的害人终害己的实例。中共邪党取缔法轮功后，恶徒们积极配合，迫害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迫害遵循真善忍法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最终没有逃脱害人终害己的铁律，大量的遭到了罪恶的报应。下面仅举四川发生的几例来看看。四川省610办公室副主任江朝林积极充当江氏集团的打手，完全失去了理智，完全不顾法律与公正，指使恶徒们在全省范围内大肆搜捕绑架法轮大法学员，于2002年4月12号凌晨遭报应，惨死于车祸。四川都江堰翠月湖镇党委书记白凡在任职期间，指使纵容其手下对本镇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迫害。2010年2月，白凡与24岁的干儿子胡明建驾车行驶在青城山加油站附近时，车与一大石相撞，连翻急转，刚结婚4个月的胡明建当场撞死，40岁的白凡抢救无效，3天后死亡。成都市二仙桥派出所副所长陈建刚迫害大法弟子多人，于2001年8月28号接电话时，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当场死亡。成都市跳凳河派出所前任所长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年龄仅40岁，突然死亡，引起警察一片恐慌。成都市抚琴派出所两男警于2001年6月28号晚将大法弟子优秀教师徐之莲迫害致死，2个月后这两名警察暴死。该所所长王征立是上例杀人事件的直接负责人，继该所两凶手暴死后不久，王就被歹徒捅了15刀。 四川遂宁市公安局收教所所长杨远忠，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疯狂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用各种酷刑残酷毒打法轮功学员。2004年9月突发重病，花了几万元送重庆某医院医治，于2004年10月5号死于重庆医院，死时年仅40岁。四川遂宁市中区国安大队副大队长蒋清平，男，30多岁，在世时疯狂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于2003年腊月28在遂宁突发脑病遭恶报死亡。四川遂宁市大英县国安大队长姚建春，40多岁，长期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本地法轮功学员，2004年底遭恶报得癌症死亡。法轮功修炼人从来都是以诚待人，以善待人，他们没有敌人，不希望任何恶报发生，但善恶必报是神的意志。法轮功修炼人即使受到了太多的不公对待之后，他们仍然希望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静心三思，对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不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参与者赶快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一切组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平安度过一生，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你怎么能够中立？作者他山。中国新年期间，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黑森林景区的提提湖景点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向来这里的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并劝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多数中国人都能踊跃退出，也有的人是在听明白真相后转变了观念才退出的。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声明退党，这是一种态度的表达，我保持中立。法轮功学员说，你既然保持中立的话，都应该退出来，你是他的一员一份子，你怎么保持中立？他听后若有所思。学员说，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的表达，更是自己前途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善恶有报，中共所做的坏事遭报应的时候，作为他的一员，能不跟着受牵连吗？我们是真的希望你平安呀。这位男子感激地说，谢谢，随后表示愿意退出他入过的团队。其实像这位中年男子态度一样的人在前些年很多，现在虽说比较少了，可还占一部分。法轮功学员说得很好，你是他的一员一份子，你怎么保持中立？只有先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才有可能保持中立。可能有的人会说，我加入他时根本就没有把中共当成一回事。可是你再不把他当成一回事，毕竟你加入过他，不管你有意无意的，都要被灌输进一些中共的说教，而且你还是他的一员，一个人在清醒，也不可能说在中共长年累月的灌输中都能洞悉中共的所有谎言。因此可以说，凡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中国人，不管加入没加入过中共的相关组织，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中共的蒙骗，不对法轮功做出相应的了解，在中共一言堂的常年灌输下，人们根本无法保持中立。当然，在中共的蒙骗当中，中国人对法轮功形成的不正确的认识，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中共媒体的灌输。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获得资讯被过滤、被封锁情况下所形成的认识本身，就已经失衡了。这是谈中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上讲，正中了中共的奸计。因为中共的目的不但要使一些中毒深的中国人对法轮功产生仇恨，也要使一些有思想的人对法轮功保持所谓的中立。当然，作为一个人来讲，有保持中立的权利，有些事情保持中立倒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些事情根本就不能保持中立。比如日本侵略中国，作为那时的中国人，谁能保持中立？再比如中共屠杀学生，你也不能保持中立。而有些时候，中国人连中立的话都不能说的，这是因为中共对中国人的暴力恐吓造成的。例如文革时红卫兵批斗老师， 谁不知道应该尊师重教，可是在中共的淫威下，谁敢在学生打老师时说一句中立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有的人对任何事情不分对错地保持所谓的中立，完全是在中共造成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明哲保身，从本质上讲还是对中共的恐惧。今天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无所不用其极。法轮功是一门佛家修炼方法，修炼者只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可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恶意诬陷抹黑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邪恶对善良的打压，是邪恶政权对中华民族道德的再次摧毁。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还有中立的余地吗？其实有意无意的中立都是在默许中共对中国人的肆意迫害。在邪恶迫害善良时保持中立，就是对邪恶的纵容。好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会明智地做出正义的选择。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向中国人讲真相？不但是为了揭露中共的罪恶，因为罪恶是最怕曝光的，还要将法轮功的美好告诉中国人。因为认同了真善忍，不只是个人选择了未来，还为我们整个民族道德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法轮功与中共之间，在退出中共与拥护中共之间，中国人会选择光明和善良的。
古风悠悠，侯元公大度容人，官至宰相。作者林玲。侯元公长得很丑，他刚考取了乡试，而别人因为他的年龄较大，而且长相又丑，而不知道要尊敬他。有个轻薄的人把他的长相画在风筝的上面，并且还拿了风筝到外面去放。侯元公见到了，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在风筝上题字：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明宗。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见稳，只疑复禅功。与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紫霄中。而侯元公就在那年考取了功名，后来官做到了宰相。那些当年讥笑他的人都觉得很惭愧，而不敢再见他。
历史故事：因私错抓人。作者飞鸣。陈登真，江北人，28岁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经过党文化洗脑之后，陈登真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是个无神论者。一天，陈登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使得父母悲痛欲绝。白发人送黑发人，丧事办得很是简单。入殡时，母亲发现陈登真的手竟还是软绵绵的，告诉大家，家人无不感到奇怪，摸他身体也是软的，不见僵硬。再仔细观察陈登真的面相，觉得他好像在睡觉一样，但就是看不到有呼吸心跳的迹象。大家议论纷纷，啧啧称怪，父母更是伤心，不忍将他立刻埋葬，于是继续将他的尸体停放在家中，派人专门守护，希望出现奇迹，陈登真能起死回生。3天后，有人发现陈登真面色逐渐红润，不长时间真的醒了过来，家人又惊又喜，问他可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睡了这么多天，谁知陈登真答道：是鬼差抓错了人，不是我，是另外一个陈登真。大家越发不明就里，原来那天陈登真猝死之后，恍惚中被两个阴差领着走了很长时间一段路，来到一个地方，许多人都站在那排队，一个判官模样的拿着一个簿子点名，另外几个差官也在那不停地忙碌着。当有人喊到陈登真时，陈登真赶紧应了一声，那个判官打量了一下陈登真，显出惊诧的神情，问他多大岁数，家在哪里， 陈登真一一作答，那判官有些迷惑，你今年才28岁，这本子上写的可是68岁呀，难道是弄错了？让我再查一查。几个判官调出文卷仔细核对起来，过了一会儿，那个判官仰起头来苦笑道，抓错了，抓错了，是陈老院的陈登真，而不是这位陈小院的陈登真，赶紧派鬼差护送陈登真还阳。就这样，死去5天的陈登真又活了过来。众人听了陈登真的叙说后，无不感到惊叹，看来六道轮回、阴曹地府是真实存在的呀。因为当时处于文革高潮，这些事情都是被视为迷信，是要受到批判的，家人都保持低调，但陈登真死而复活的故事还是悄悄流传开来。村里有人就是不信，也有人半信半疑，有位好事者多方打听，终于打探到陈老院那个地方离陈小院有几十里的路程，便专门赶了过去一问，庄里确实有一个叫陈登真的老人，前不久刚刚病故，死时68岁。那位好事者感叹道，原来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确实真实不虚啊。几十年过去了，陈登真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了。2012年农历新年，在老家时偶然听到一位长辈说起这件事，感到新奇，便记录下来。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